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我的小组当中啊，教会团契的小组，有一位姐妹，她非常的温柔，非常有爱心呢、啊。她经常呢，在我的服事当中给我很多的扶持，也常在我觉得身心灵疲乏的时候啊，给我实质上的帮助。比方说呢，我们会一块儿去操练身体，一起去合体骑单车，一块儿去游泳。除了操练身体，我们也一起在属灵的生活当中呢，彼此勉励啊，常常一起祷告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他也是我们亲爱的书香家人。他总是很用心、很细心的收听、聆听每一集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因此他最近告诉我：“哇，刘文，你这做节目时候的吞口水的声音，还有翻书的声音啊，我听得一清二楚哦。”好，我听得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。在刘文的录音室里头呢，确实我们的这麦克风非常的灵敏呢、哦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硬体设备。当我关上了两层玻璃门之后，确实任何一点点声音都无所遁形。在这样一个这么好的隔音的空间里头，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，甚至于有时候觉得连自己的心跳声仿佛都听得见了。然而我最常听见的一个声音，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的声音。尤其当身心灵都觉得很疲乏的时候，我深知若没有圣灵的大能，我所做的节目是无法感动人心，无法成为书香家人的帮助的。感谢神，至今这个节目已经来到4308集了，而每一集我深刻地感受到都是神的恩典。我深知若是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没有你的带导，我无法至今呢仍然可以坐在麦克风前传扬主这美好的福音。我最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深愿你不是只透过这个节目听到刘文读书的声音，而是你也能够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来自耶稣的声音，告诉你他爱你。节目一开始送给你这一首《你听见耶稣的心跳》。
朋友，你是否倦了，在这红尘里奔跑？你是否还在等待生命的回答？朋友，你是否明了你心里的需要？你是否已经感到空虚的拥抱？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把你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停止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 心跳。
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琴琴。
朋友，你是否倦了，在这红尘里奔跑，你是否还在等待生命的回答。你是否明了你心里的需要，你是否已经感到空虚的拥抱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停止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。什么都不要紧，你需要坚强的勇气，就让你的心安歇在他心。哦哦哦哦，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把你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停止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啊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啊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，深藏记忆。
来自琴琴给书香园地的第四封家书，信中说到：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，你在节目中的回应我已经听到了，还发给姐妹听了。我现在每天睡眠都很足了，白天已经不太会犯困了，因为快临近考试，12月23号就要考试，所以也没怎么听节目。我向两个同学推荐了书香园地，可是他们都已经工作了，而且没有信主，似乎没怎么听节目。我在分享福音的事上有一些阻碍，因为刚信主，传福音的心还是很火热的，但是不够成熟，常常表现得有些情绪激动，后面就怕给对方带来不好的印象，慢慢的也就变得不太敢提到信仰方面的事情了。今天听到你的节目中提到，有人说只有自己信的耶稣是对的，别人信的都不对，这让我想起我去年有过这样的想法。后来我一整个学期都在非常的低潮当中，感谢主仍然保守了我。刘文姐姐，我现在的状态也有些不好，心里常常会责备埋怨自己，嫌弃自己。听过一个牧者讲，一个人不喜欢自己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不喜欢别人，你不跟他玩就好了，但是不喜欢自己却没有办法不跟自己玩，老是觉得自己好糟糕，简直糟糕透了。 又会转念想，明明是自己不好，还埋怨神造的不好，不能以基督的眼光看自己，就是会陷在这样的怪圈圈里面。我还没有找到属灵的同伴，虽然教会里熟悉的姐妹不少，同校的也有两个学姐，但是彼此在平时没事不会联系。我之前总是会找他们吃吃饭说说话，但是他们都当我是小妹妹，没打算把我当属灵同伴的。我现在还算是初信者，总是满脑子的疑惑，满心的好奇，什么都不懂的感觉也不太好。这是来自于琴琴给刘文姐姐的第四封家书哦。好，刘文特别回应其中的一点呢，那就是常常会责备、埋怨、嫌弃自己。我想除了一些很特别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。为什么呢？好，有关于神学这个部分，刘文今天不在这里探讨哦，我们单单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我们很容易跟别人比较，我们常常落在完美主义当中，而忘记耶稣基督是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。亲爱的琴琴，虽然你说自己刚信主不久，有很多的疑惑，很多的感觉，但是刘文姐姐相信，只要你愿意让圣灵来引导你，你的生命必定会在主里不断的成长茁壮的。愿主也赐下美好的属灵同伴，和你共奔天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刘晓婷牧师他所写的。今天我们要看到任务六，叱咤风云，保罗的宣教人生第二个部分。保罗行过最厉害的神迹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，他因为隔天要离开特罗亚了，还有很多未尽之言，所以就加班讲道，讲到半夜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8-11节说道，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明明记载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不是好像死了，保罗却抱着他说，没事，他的灵魂还在，等一下会活过来，让他慢慢睡。各位，我们继续聚会。保罗继续带领聚会，还给大家擘饼，可见保罗觉得团契很重要，也可见他的体力惊人，这不是普通的意志力。保罗走了以后，有人把那少年人活生生地带过来，大家很受安慰。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但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神的能力大大的在他身上。但既然重点是励志，底下就要交代内心戏了。这些内心戏广泛地分布在各卷保罗书信中。看过这么多保罗拒绝被高举的场面后，保罗的低调是可以理解的，照理说他提及自己的片段应该不多，这时候看官就要感谢一下不成才的哥林多教会了。哥林多是希腊古城，诗人荷马称之为富有的哥林多，罗马时代依然繁华富庶，商业发达，文化高尚，但也庙宇林立，道德随之低落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教会也是问题丛生， 毕竟信徒来自社会，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这样的教会对于保罗多所质疑，不是很受教，保罗只好多一点强调自己的经历。底下这个简历可真坎坷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4-29节说道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怪吧，对于这种不成熟的教会，保罗不去强调世人追求的成功，却反其道而行，告诉他们信仰是窄路。他不想误导他们信仰是心想事成。今天我们跟企业界传福音，到底要强调信仰的哪个部分呢？大家心里可有谱呢？保罗个人的经历是两个极端，一方面他有神大大的能力、恩高、恩典、圣灵的同在，理论上这种人不是应该活在神的荣耀中吗？但是他记录自己所过的日子，我们谁过得下去呢？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恩高的人就一定会逢凶化吉、诸事大吉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神若给你一些属灵的恩赐或与众不同的经验，在天平的另外一端通常有一个你未曾预期的患难、逼迫或考验。但是同样的，在这些艰难中，神也会赐下够用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度过艰难。神知道我们都是人，当你疲倦、灰心、软弱时，你会产生怀疑，这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特别的恩典，以平衡你的软弱、怀疑、痛苦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说，我经历好多神迹哦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正是因为神托付给保罗很多责任，所以才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。保罗经历的恩典不只是前面提到外显的神迹奇事，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接着提到基督徒想都想不到的事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1-6节说道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为什么保罗不得已一定要讲这些事呢？因为哥林多教会质疑保罗的权柄，所以他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神秘经验。他说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他自己。那他为什么要讲的这么隐晦，不直说是自己的经历呢？因为他曾经被人当神看，因此他尽力不要高抬自己。他一直想要让哥林多教会搞清楚，人身上所有的恩高、所有的能力都是神的。保罗要怎么写才不会让人觉得他很骄傲？要怎么写才能显出神的恩典呢？这是所有基督徒的挣扎。每个基督徒都要让人从他身上看到基督， 无论是事业顺利，家庭幸福，他非常清楚一切都是神给予的，可是他却无法确定人家看到的是他还是基督，而且更有可能的是他心里真的有点沾沾自喜呢。理论上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，哥林多教会怎么还对他有意见呢？这真的不奇怪，圣经从不以业绩来评价一个传道者，也从未保证你够厉害教会就会兴旺，毕竟教会不是企业啊，用企业意识形态来经营教会是相当严重的错误，是把世俗参进了神的国，会认为很厉害的人教会就很大，这完全是商业的思维。其实保罗自己也很小心他自己的超自然经验，所以他做了自白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九节，保罗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说，我得到的启示太巨大了，大到一个程度我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，为了怕自己骄傲，他竟然认为神让一根刺在他身上保护他不要骄傲。一个人可以把一根刺看成是一种保护，这真是谦卑。他明白了那么多奥秘的事，有比别人幸福快乐吗？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道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，神一方面让你明白他的能力奥妙，向你显出很多恩典，但另一方面在这些恩典当中，我们仍然背着沉重的十字架，背负我们的使命。这是矛盾的人生，人就是一直活在这样的矛盾里。然而人生也是这么真实，当我们越属灵越爱神，我们对世界的担忧不会减少，我们越体会神的心意，对世上的苦难、对人的犯罪与忤逆就越敏感，而当我们越敏感就越沉重，越需要神的恩典。这些都同时并存在我们身上。保罗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不是该受到大家感佩吗？然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说道，我成了愚妄人，是被你们强逼的，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，我虽算不了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，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、奇事、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？这不公之处，求你们饶恕我吧。保罗说，我何苦啊，我招谁惹谁，我欠你们的吗？我拿了你们的钱没做事吗？你可以看见保罗心中的无奈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掏心挖肺，却不断被质疑，你是使徒吗？你讲的是真的吗？保罗被逼到有点像是说，请问我是使徒会加薪吗？你们大家认可我，我在天上房子就可以升级吗？你们怎么搞不清楚我是爱你们？为什么你们都不懂？我快气死了。做父母的或是夫妻之间，有时不也觉得我何苦搞成这样呢？这是很真实的情绪，这是爱的挣扎。不要以为保罗这么有恩高，人生就没有患难。我们基督徒要有能力接受世上的很多残缺，很多挣扎，在迈向神心意的过程，真实地背着十字架。虽然有时甚至很想把它丢掉，说我招谁惹谁，有必要过这种日子吗？有人说，没有好好读经祷告，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会遇到这种事。我们的文化太向往苦尽甘来，会让我们对信仰产生错误的期待。 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你会发现一个曾被提到三层天见识过神奥秘的人也是这样挣扎的。这是多么重要的启示啊！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苦难为何会临到，但我们看见保罗为了这个不明白真理的教会心急如焚，他把这些人当作至亲看待，这就是为何他会如此被主使用。他真的是用主的爱在爱人，不是用情欲，不是用仁义，也不是用自己的血气。导演的提示：如果有牧长说，我爱你们，为你们进食祷告，你们没有人会生病，没有人会被公司开除，放心，有我遮盖你们。虽然听起来很感人，但是很抱歉，这不是真理。不是所有令人感动的事都符合真理，不要把感动当作真理，以为只要有感动就是对的。这是基督徒很容易犯的错误，感动有可能只是一时的血气，未必出于神。有一种教会，人人为了福音事工尽心尽力，个个累得不成人形，却没有人敢喊累，因为牧师更拼，看到牧师的拼劲，大家一句怨言也没有。其实这也是血气，不应该夸口效法的。在服事的路上，千万不要说我的小组长太感动我了，我的牧师太感动我了，因为你已经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，而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。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《传扬》。
创造奇妙可畏，你从一人造万族，遍满在全地上。你赐爱子救援，脱离罪恶忧伤。
神啊，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，近处到远处，天国福音传讲宣扬，历代佳美。
我们今天从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任务六，叱咤风云，保罗的宣教人生第二个部分呢。在下一回我们就会看完任务六，不要错过了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主基督光照四方，全地和其美。